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那个佛学概说史料篇的部分。上一次呢，我们谈的都是关于明朝的，在佛教政令上有相关影响的20个重点。那20个重点当中，有一个比有些他写的比较点过带过，可是它事实上影响现在很大。比方像你们的D108，就是明朝这个第七页哈。第七页，我们来看一下哈，各位翻到好了吗？第七页他写了一个说，他将寺院分为禅讲教，然后下面四分三类，僧人也分三类。更好玩的是，他告诉你，他连僧服的颜色也分类了，有没有告诉你？可是他有没有写说他分怎么样？没有哈，所以你们都一直讲说他是这样就结束了吗？他当时分的颜色啊，就到造成现在很多人都穿这个颜色，因为啊，那时候的叫声到最后就是那个感应忏的最后是狂狂的大增加嘛，好，所以后来其实他们穿的颜色变成现在很多人在穿的颜色。请各位，我今天有发一份资料给您，就是 D08，就是现在明朝的这一段历史的参考资料，好，有没有看到？那一本麻烦请你拿出来翻到66页。就它的颜色到底分成什么样子呢？光跟你讲分三类，至少把颜色讲一下，这才合理呀、啊，要不然你也搞不清楚哈、哦。那这个资料很平常啊哈、哦。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我们上次先把那20个重点看完，所以现在来看一下它的补充，找到了吗？六十六页，它的颜色。中间开始哈，身服颜色的，到了洪武的时候，把它给规定下来了，找到了吗？中间，好，我跟你讲中间了哈。洪武14年，他要求只要是僧道的服舍，凡僧道服舍，禅僧是茶和长服、青条、玉色袈裟，讲僧。玉色长服、绿条、浅红色袈裟，叫声罩长服、黑条、浅红袈裟。那个麦克风，谁准备一下？念一下哦。下面换你们念，念到67页第4行。
明代的僧人分为禅、讲、教三类，禅指的是禅宗，讲指的是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教指的是专门靠为人家念经挣钱的金灿僧或应照僧。从礼部志稿的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在明初时，僧人常服法衣的颜色是根据佛教流派的不同而有所区别的。禅僧常服为茶褐色，袈裟为玉色；讲僧常服为玉色，袈裟为浅红色；教僧常服为皂色，袈裟为浅红色。但在具体穿着中，仍不是那么严格，特别在不同的地区，仍有不同的风尚。即使在今天的寺院，僧众常服也并不一律有褐、黄、黑、灰等几种，袈裟的颜色则大多为朱红色、红色、金黄色。
好，那但是你已经看到他当时定下来的颜色，像他定的玉色，现在就比较少看到，对不对？但是他当时定的像是皂色，就是类似灰灰的，或者是那个浅灰灰蓝灰蓝的，就很，现在好像还蛮常看到的哈。那还有一个他定的是什么茶褐色，这个是几乎现在就是普遍性的在穿，有没有发现？现在几乎普遍性的在穿哦，那以前呢，并没有这个颜色，所以因为现在你看到它定了之后有影响，它把有些颜色放进来之后影响的蛮大。而且它定的，你看它袈裟红、浅红、玉色都不是我们 原来以前常看到的颜色，红色是现在比较常看到的了哈。但是浅绿色真的是不，浅红色现在比较少看到。那玉色事实上是很漂亮的，你在日本的偶秀赏他们里面穿的衣服，你会看到玉色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清雅。好，那我们还是要先来看一下，他现在这样子规定，那等于我们是补充了这一本杂志的资料。那我们往前看哈，那明朝这样规定，那到底合不合乎戒律啊？这倒是要讨论一下嘛哈。所以你回头往59页翻，就是D08的 reference 第一页，好，59。就在衣食住行，这本书呢，我是给你看的是比较，这是普遍性的一本书，非常通俗的书，是中国古代奢靡生活啦。这是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的，它里面像这种就是衣服什么颜色，这是很基本的通俗，大家都知道，所以应该在书上，当时杂志没有放是有点可惜哈。那现在你可以看，它这是一个普遍的书，所以各位请记得，它没有讲很细。有些很细的还是要再看专书，那这本书是一个普遍性的书。好，衣食住用从大的方面来说，就如同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窗口，最可让人窥见其实的民俗风气了。而在社会的一角落，寺院它的衣食住用偏偏又能基本上独立于整个社会习俗风气之外，形成与世俗社会不同的独特风貌。当社会上风行奇装异服，盛行美食佳肴，竞相追逐高楼大厦，寺院的一切却还能依然如故，僧众还是照常穿着几百年一贯的僧衣。你看他写的几百年哦，代表已经将近在穿在汉传到现在为止1700多年了嘛哈，他居然才有几百年而已，你就知道他事实上更早以前不是穿这样。吃着单调清淡的饭食，住在寂寂一堂的深寮里，从衣食住用这个极鲜明的外在标志上，最能反映寺院生活的独特性。寺院僧众不仅从信仰上笃信佛教，接受佛教的传戒，遵守种种清规，从事各种佛教活动，而且他们的衣食住用也有明显区别于世俗的显著特征。那么是什么使得寺院的衣食住用能如此长久不变地维持下去？寺院又如何形成这一系列衣食住用习俗？这种习俗又究竟有什么独特处呢？那因为我们这边原来只讲了一哈，所以我只列印一的部分给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啊，再各自找书来看就可以了，好吧？好，那一的部分呢？据说还在释迦牟尼活着的时候，他的弟子们就提出了出家人当穿什么衣服的问题。当时释迦牟尼回答说，出家人当着粪扫衣，佛祖的这一句话统一了早期僧人的衣着，并为寺院出家僧众的服饰留下了一字。所谓的粪扫衣，就是被人们丢弃在垃圾中不穿的破烂衣。哎，也不是啦，就是当时像是他们有些尸体在印度他们的往生了之后呢，有钱人才能够火化，那穷人没办法火化。那穷人没办法火化，你总不可能一个人什么都不包就丢在荒郊野里嘛，有点不尊重，而且抬出去的路上也会吓到人嘛，不就给他们包着吗？包起来嘛，裹了，就像一个裹尸布嘛。那裹尸布穷人是不能火化，也不能丢恒河的，因为恒河是神圣的嘛，丢到哪里？丢到寒林，他们称之为寒林，寒林就是所谓的尸林啊。好，丢到寒林里面去啊。那这一些衣服这些布呢，那他尸体被动物吃了嘛，那这个布就是出家众就从那个地方捡起来，把这些布啊拼凑起来，所以又叫做百纳衣啦，它也叫做裹尸布啦。那它当然它的颜色就不会很好看，因为染到脏污啊，染到那个浓烂啊，好啦，洗一洗以后把它串联起来，不是丢在垃圾，也不是破烂衣，这倒是有一点点特色哈。然后把这些缝在一起以后，所以它因为它是接的，它叫做百纳衣。然后 所以出家僧人着着这些破烂不堪的分手一百那衣，会有助于贪心的恶子。事实上不是光贪心，它事实上会让你对于追求华丽这件事情你会看开，哦，比较可以抑制，不会在这地方有至于道心的增长。但事实上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出家僧人的日益增多，垃圾堆里不可能提供成百上千的僧人穿用的百纳衣粪扫衣的。于是为了解决穿衣的问题，很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变通的方法。还在原始佛教时期，曾有位佛教徒送给一位国王治病，国王赐给了他一件华丽的衣服，他将此衣送给了释迦牟尼，并劝说他收下。释迦牟尼收下此衣后，这位佛教徒又请求佛陀允许出家众穿着施主施舍的衣服，使之有更多的时间修行学道，而不必了为了欲遮体御寒四处奔波。佛祖默然相许，从此百纳衣就不一定非从垃圾堆中得来，而更多的依靠施主的施舍了。那他们这个衣服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他就算他送你，他不能是整块布，他也必须将布给裁开以后再接起来，坏其形象啦，坏其形象。那现在有些袈裟呢，像我现在做的外面那个袈裟，就是他一样也必须把一块布裁开然后再接起来才可以。可是有些那个叫做什么，我们现在有的工厂呢，因为它叫成衣嘛，他都没有裁，他就把它对好以后中间压一条线，这对对对，这就很不好。因为他既然是拿这个钱，人家相信他，就必须要把这个布剪开再车起来。所以以后你们买的话，你们不是会买你们的那个幔衣吗，要看一下他有没有裁开，要找那个有裁开的，好，有剪开的，要不然只有那个样子没那个意思了哈。所以这而因此呢，最初的僧服是从垃圾堆或施主施舍的，那比较没有选择的余地，颜色质地也都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自然不可能产生统一的僧服。据说释迦牟尼又为此颇犯了一番脑筋，不会，他不会烦恼这个啦，他很简单，因为他就等到问题出生他再处理啊。然后有些僧人呢，就有人供养他比较多嘛，或者就机主越来越多，他首先考到的是僧服应当以几件合适。释分律上说，释迦牟尼曾在一个极其严寒的夜晚，亲身端坐陆地，就到空地上去，陆地就是空地哈，露天的地进行体验。开始的时候他只着一衣，中夜寒风袭来，感到寒忍难挨，又挨刷上了一夜，后半夜时逼人的寒气使至竟难以坐稳，便穿上了第三件衣服。这三件衣服一件后是一件，终于使释迦牟尼度过了最为寒冷的一夜。于是他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召集众僧，宣布从今以后出家弟子只可续三衣，分为轻中重。按照印度一年分春夏冬的三季冷暖变化，还规定了三衣的穿着时序，冬天穿重衣，夏天穿轻衣，春天穿中衣，以便夏防虫，冬防寒。从此佛教出家僧人的衣着便又有了三衣之称。三衣在梵文中叫做什么什么，要帮你们念吗？Tarishifara， 哎，就叫做音译之法罗。前面那个你不能够，因为它后面两个都是卷舌音嘛，那个卷舌音，所以你不能够 tiri， 它不是念 ri， 它是等你要加上前面那个 t， 它是念 t， 好，这样子。印度佛教的三衣又分别称作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传说释迦牟尼不光为出家僧人规定了只续三衣的制度，还进一步规定了三衣的穿着场合以及制作及改制方法。僧伽梨意为大衣、重衣、杂碎衣、高僧衣、入王宫聚落衣，用九条乃至25条的布缝制而成的。从布的条数上来说，所以有9条9品大衣。那专供外出进入皇宫以及 城镇聚落使用。那现在一般这个都是就是所谓我们的那个，我们反而这样子讲，我们出家之后，你看一下这边，我们现在穿的这个短衣、中褂、长衫，不在这里面哦，不在这里面，反而就是我们出家之后有三件袈裟，就是五一、七一、九一。我们一般都会说五一、七一、九一嘛，你们应该听过对不对？所以它我们的三一变成是五一、七一、九一，到了汉传是变成这样，就是五一、七一、三一、九一哈，而不是穿在身上的了。他们以前穿身上，我们那是披在我们的外面的了。到汉传这边来的时候，那当中有严格了，哦，那这些是比较好的衣料，好，比较好的衣料，你可以把它裁得更多条。你可以看到，它越好的衣料，它裁得越多条。那如果是那个玉多罗僧，一般是指上衣、露重衣，由七条布缝制而成，所以又称之为七条衣。公僧人礼诵听讲布刹时穿用，就是一般的聚会用，一般的聚会用，一般的法会用。另外一个叫做安陀会，安陀会意为内衣中束衣，用五条布缝制而成，又称为五条衣。公僧人日常作业睡觉时穿，就是平常都穿这个什么，平常都穿五条衣，也就是所谓的五衣。由山衣的穿着场合上来看，山衣当不仅仅是为应时序变化而设的，更重要的还是为了适应佛教生活的不同需要。山衣中各种衣着的布条数有所不同，但制作方法却是一样的。据摩诃僧伽律说，一次释迦牟尼佛住在地势石窟前，放眼望去，望稻田畦畔分明，便对弟子阿难说，过去诸佛意象如是，从此依此做衣像。于是在制作三衣时，便把布条纵横交错拼成田字形。佛教徒解释这田字形的衣服意义来说，田禽的储水能生长家苗，养形养命。法衣如是制作，亦能增长僧人心中的善苗，以养法身慧命。后来僧服根据这种生活的需要呢，在三衣外又加了二衣，统称为五衣。这两件叫做什么？僧伽底，意为也意衣，这个意下嘛，演意衣，腹间衣，又称作偏衫。它是由一块长形布片制成，从左肩穿至腰下，右肩袒露，以及呢觉修罗，意思是为下裙。它是一块用长方形布缝住两边，做成筒状，深入两腿，在腰间系纽带，类似裙子的衣服。这种服装多为比丘尼穿用。僧人经常喜欢把偏衫与裙坠合配套穿着，称之为直坠。佛教传入中国后，汉化僧人往往穿着普遍穿着直坠。我们在古代小说里、戏曲里常见僧人穿着的衣服，便是这种直坠，就是有裤子的啦。不会像他们在印度来说，他们就是沙利嘛，整件披上去，是不是就很像沙利整件披着？所以他们可以一块布接成几块布接成一块大布，然后披上去就好了。可是你慢慢的走在路上出外，好像就很不是，就不太。尤其到西亚那边风大嘛，到处飞就不适合了。那我们从那个中亚那边传过来的话，就是从新疆啊、中亚那边传进来的，他那边风大，所以他们都穿的衣服就是有裤子的，就是有裤子的进来的，有裤子的进来的。好，所以五衣一支是属于僧人的基本服装，在几百乃至上千年的寺院发展中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那我们下面是介绍了规定的颜色，我们就请那个索师姐帮我们念《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这样开始一直念下来。
沙门法服唯有三衣及僧阙及僧伽之， 尼弗歇那及下群三一材质不直不同，或圆有宽狭，或叶有大小，生且其腹左肩沿两翼，左开右合，长才过腰。尼弗歇那及无带攀，其将服也，及衣为色，束带以掏，色则诸部各异，色乃黄亦不同，黄赤不同，色乃黄赤不同。到唐玄奘时期，佛教已流行了一千。到唐玄奘时期，佛教已流行了一千多年。
这样子好了，自唐玄奘时期，唐是朝代啊，自唐玄奘时期，
到唐玄奘时期，佛教已流行了一千多年，可五衣仍然为佛教徒广泛穿着，可见佛教生活中习俗影响之强了。
好了，给你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唐三藏姓什么？对啊，很多人都他姓唐，就是你看念唐玄奘就很像他姓唐，就是会这种问题。这不是光一个人，对，很多很多人，所以就是因为都念的问题。来，你要那个，你点个人念下一个，让你不要那么辛苦。可以啊，他这样就可以念了，他已经到了。
生服的样式及穿着方式与世俗不同，同样生服的颜色也与素食与世俗有别。正式样式穿着方式与颜色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僧人衣着区别于世俗服饰的特点。僧服通常也被称为袈裟，其实袈裟一词最早就是从衣着的颜色上而来的。袈裟为梵文的
卡萨亚，
卡萨亚的
音，因为那个沙要拉长，
卡萨亚的音译意思是不正色、坏色、不均色。所谓不正色、坏色、不均色，是与纯色相对而言的。纯色指的是黄、赤、白、黑、红、紫、绿等纯一的色彩。纯色布不许用来做僧服，僧服只能用做布，只能用不均色来做。不均色是指用来做僧服的布料是纯色，那就必须在上面染色另外一种颜色进行染色。至于僧服究竟应该是什么颜色，或者染成什么颜色，各种经书上的解释很多，解释的也常常含混不清。如《毗尼母经》卷八上说，比丘僧服可用十种色，这十种色有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飞草，五甘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叶，八切陀树皮，九施舍婆树皮，十种种杂合用染，并说如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一三点做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可这到底是怎么个染法？实在让人看不大明白。《十诵律》卷十五则说，比丘得到新衣，如果是青色、泥色、芡色、黄色、赤色、白色的，只需用青、泥、芡三种颜色点染，破坏原来的衣色就可以了。而萨婆多毗尼毗沙婆毗婆沙卷八中又说，僧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白五大色，也不得用黄蓝、 玉金、络沙、青黛等色，干、黑、青也不许用，只可用皂色、木兰色作衣，非纯青、浅青即必可做衣里，
可以做衣里，
可以做衣里。
好，解释一下这个没有，我们像我们他明明我就觉得写得很清楚啊，就是你他有九个选项给你，另外就是你可以混着用，混着用第十个选项就是你可以混着用嘛，是不是？皮尼母亲写的就很清楚，你可以用这十个个别一个去染，或者你把这十个混着用两种以上去染，这样理解了吗？那就要看你原来的拿到的东西是什么色啊。如果他拿到的是白色，那他只用一种，不就变成还是纯色吗？他就要用两种以上啦，理解了没有？那如果原来拿的有颜色，那他就只要再用一种，是不是就坏，就处于坏色了吗？就已经不是纯色就可以坏色。所以他的调颜色的原则就很简单，就是你如果原来拿到的衣服是纯白的，你就必须要用两色以上才可以让它非纯色。那原来拿到的颜色呢是已经有了，那你就把它改成不正色、不均色就好啦。 OK， 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没染过衣服要不然你应该觉得这没有很难啊。然后他下面讲的像那个，你们知道泥巴，像同学们如果有在乡下或者你有出去野农场玩过就知道，泥土并不容易洗掉。你如果真的和到泥里面去再起来，如果衣服浅色的话，那个骨也洗不掉嘞，很难很难很难洗掉了。那如果在草地上滑下来，那个大概也就毁了，就直接咬进去。所以没有很难呐、啊，就是把它们给你取到的这些材料，把它呢加一点水，给予泡泡泡，就是像我们那个有脚有那个锤啊，像你用石头也可以，你石头锤一锤，它也会流出汁液嘛哈。然后把你的布跟这些锤碎的，不一定只要汁液，你甚至可以连它的原来的叶，就是原来的那个材料一块，然后下去和一和，然后继续的拍打，继续的锤，那它的汁液跟布料就会，因为你拍下去布会脱水嘛，然后等到你棍子拿开它又会吸回来啊，这样就可以把颜色给染进去啦。这样理解了吗？哦，这个没有很难呢、啊、我们出家众几乎都会染吧，像我们就会去有那个信徒，他们会拿白的那个麻布，他说这师傅这是棉麻布，就整批拿来啊，那是问题是他就是几乎就是原米黄色那种原布色嘛，那个染很容易啊，又不用很好看，你都龟更怕怕龟，然后染整个染料弄好以后丢下去嘛，然后看你要人上去还是棍子上去，就这样子啊。然后上去之后你给它摆着可以一天，然后你再拉起来，拉起来后给它晒干，晒干了以后另外再一个颜色再给它下去，这样它颜色就会，因为你如果没有晒干再下去，它会混在一起，就变成是它看起来是一个色，就好像两个颜料调均匀变成一个色。你如果干了之后它吃进去，然后第二次进去就不要放那么久，第二次进去过色就好了，它的颜色就会分开掉了。哎，没很难呢、哦、好啊，它怎么染法？因为它这没有讲染法，你看它讲了十种，它这十种全部讲的是颜色啊，可到底怎么个染法看不明白，因为你看的是颜色啊，没有看方法，找了吗？如果他要找染法就要去找染法的东西，你要看颜色去找颜色的地方，这是这有写得很清楚，他们的怎么拍啊怎么弄啊。那如果他得到的是新的衣服啊，所以新的衣服有的时候会有颜色，有的时候没有颜色啊，你就可以选这三种颜色去。那为什么他告诉你青、泥、芡这三色？因为很简单，你拿到的是颜色，你有发现这几个青、泥、芡、黄、赤、白，它都是属于有黄色加蓝色，或者你会发现都是属于黄色再加别的颜色的，黄色加蓝色，黄色原来的颜色，黄色加一点黑色，黄色加一点点什么，有没有发现？所以它染的颜色就会从跟它相近但不会太突兀的颜色去把它给混掉而已。那你说师父，那赤色的话如果用青泥芡会怎么办？因 因为你如果赤色啊，你用泥下去，它变得会比较脏脏的，不会那么红而已，会变得有点褐色。然后如果赤色你加青色下去，它会变得什么？它会变得比较暗，它会变得更比较类似黑，要黑不黑，然后一坨一坨的这样，就比较那样要黑不黑，它也不会很难看。然后你如果加嵌色呢，到了赤色上面，它会见得比较什么？比较，你有没有看过红光加那个微黄黄绿光，它会变得就是像土黄色，但是暗暗的土黄色，哎，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它的颜色就不会太突兀啦。你如果说红色，它不会告诉你用黑色去染，你放心，它不会告诉你用黑色去染，它会用可以混掉它颜色，但是你不突兀的色。这原则就是这样子，就是破坏原来的衣色而已，但是不能太突兀哦。那他又告诉你说，深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白五大色。是啊，因为他都把它破坏掉了，也不得用黄、蓝、玉、金、落沙、青黛，因为这几个颜色当时是贵族的衣服在镶边用的。这个没有很复杂，因为你看看，你们如果看过印度片就知道啦，黄蓝色，印度的领子，贵族的领子，是不是？你商人都看不到。黄蓝色，有没有看过贵族的领子啊？都是黄蓝色的、啊、浴巾的、啊、然后贵族的女生的袖口啊，或者那个比较有钱的男生，是不是都是落沙色？这是因为它是贵族色。哎呀，这个看还有一个事情想到，既然讲到印度片，那个我们的万字号大家会写吧？哦，不一样啦，怎么会一样啊？你跟纳粹不直反过来吧？纳粹是要转45度啊。好啊，然后我现在告诉你，我现在绿色写的这个是万字号。你如果去看那个印度片，印度教里面的佛，就是我们很多人都以为说这个符号是本教，就是西藏的本教，西藏的本教在用而已。事实上，这个符号是来自于印度的那个婆罗门教，他们在属于湿婆神或家里面。家里面，他们印度有个特色，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他们人要出门或者你回家会在你的这个眉心点红点？他们在拜这个佛的时候，在拜不是这个佛，在拜这一尊他们的那个神明的时候啊，他们在那个盘子中间摆的是要帮你点红点那个颜料嘛。那在盘子比较慎重的场，一般的家里，一般的平常不会，比较慎重的，比方像什么节啊，他们有一些大节日，那盘子的旁，这个摆那个颜料的旁边就会画上跟万字号完全相反方向的这个符号。所以那个是他们印度整个从婆罗门教湿婆都是用这样的符号。然后他们后来因为传到了从那个尼泊尔，不是离喜马拉雅山很近吗？那边过去就成为西藏的原始的本教，就成为本教信仰。所以这个符号不是光本教，这个符号的来源是让你可以回溯到印度的婆罗门，在佛教之前啊，婆罗门教、湿婆教，这是印度的嘛，尼泊尔的嘛，然后这个是不写成 T 的，糟糕。这勾太快了，然后这个是西藏的，好，他们的符号都刚好跟佛教的刚好完全相反。那我们台湾在星云法师，大概我想看那时候，在25年前，星云法师跟另外一个人对打，后来星云法师不理他了，因为他一直就跟星云，他就是对着星云法师发炮，星云法师有回了他几次，以后星云法师就说不值得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你只要稍微有历史概念。你有到印度去看过，你有到西藏去看过，你就会知道你跟我吵的这个东西是没意义的。因为他一直发函，那个是现在教界大神，所以我不要讲他的名字哦。但是25年前你可以回去查那时候历史哦，弄得实在是，而且他还在他的公开的报纸什么什么写一堆，公开的刊物上写一堆骂星云法师，星云法师不理他了。星云法师有很礼貌的公开回了他，到最后就是封口，也不要说了，就不说了，就只说就这个符号，他也没有指名叫他去看。他说这个符号，如果各位要理清楚哪一个才是，大家到印度去看过就知道了。因为你会同时看到这两个在不同的宗教出现，因为印度这两个宗教都有。因为这个虽然是灭了，可是它有遗迹嘛，这个还盛行嘛。那 还盛行的，你看他在用，你就知道他拜什么神用的、啊，那何必还要变呢？他就，然后后来我们的那个道正法师往生了，对不对？他当时就被受影响，他就画这个道正法师的佛教，画的都是湿婆教的佛哈。他那个胸前的那个万字，他都画颠倒，他都画到湿婆教的去。这个东西你不用很久，你到现在印度片，你网络上随便下载。印度片基本上都可以下载，你到那个 PP 十岁风行网，你找一片，有一片他就有拍到那个节日的，叫做有时悲伤有时欢喜。你那一片很简单，他片名就这样子啊，他很有名，他在三小时，他拍的还不错，他讲的是养父母，一对一个父母很有钱的家里面，他收养了孩子，然后所以他当时他们里面就是这个孩子每次要回家，然后他们家里面要大聚会，因为他们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在那印度有直升机的，然后可以直飞伦敦的有钱人家，所以他里面就有对这种东西他很考究，他当时他们家在过这个节的场合，那他有一些场合就是从那个神像的角度拍过来，他的供盘，他那个盘子他里面的摆设，你就可以很清楚他看到他放的是万字号的相反，那他有拍他们小时候去那个，因为他是有钱人家的小孩，跟他父母做反叛，他娶了一个他们当时属于穷人家或商人比较平凡的商人的女儿，所以他有拍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他等于拍极端的两端的生活都有拍，你就看到他们那个地方出现都这一类的，而且他有告诉你他拜什么神，很清楚的看得到，而且是现代片，哎，现代片，所以道正法师画的是刚好都是婆罗门的啊，湿婆的、啊、本教的这个符号，我想他应该是有受那个影响，以为他讲对，因为那个人后来一直发表，大概将近十年，然后星云法师大概写了两三篇就不理他了，因为星云法师觉得这是叫做无谓之战嘛，啊，你信他的就信嘛。然后你真的有一点点概念的，你绝对不会相信他，哎呀，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对的，因为他后来很有名啊，他讲经都万人空巷这样子，所以大家这就记得哈、哦，是绿色这个才是万字哦，好，这个才是对的。我连我那个我那个小朋友两三岁的就跟他讲，就是长这样哦，风筝吹过来就会往右边转的，所以所有的香都是往右边转的，因为他要点香嘛，他两三岁就跟他讲，香是右边转的哦。像幼稚园的小孩，我们家寺院有幼稚园，也跟他讲说是这样子的哦，那看清楚哦，看相反就不是哦。那就有时候是考试，就幼稚园外面会有那个法轮嘛，从外面看是对的，他们就跑看。外面看才是对的，那里面看呢？里面看是相反的，那我里面看算不算？不算。像小孩幼稚园要教他们啊，我们那个寺院有幼稚园，后来到921前面之前关掉了，就是我那个我们前一任当家师往生之后没多久就关掉了，因为真的没有他这么能干的人在之后就没办法这么忙，所以理解了吗？好，现在讲到这个说什么颜色怎么做怎么做怎么蓝啊，这个印度片哦，看几片就知道，因为印度现在穿着就是当时你可以想象到的，尤其你看他们印度有一个就是洗衣，他们有洗衣厂，他的洗衣厂他们衣服会被大家来拍，然后他们也会过蓝啊，然后也会过烫嘛，你看那个印度片如果有拍到有洗衣厂的，然后挑多一点专门在那个地方拍为背景的印度片看一下，大概就不用跑去印度也知道，因为印度的洗衣厂你绝对受不了，到处都是水，然后像那个河道，因为一滩流过一滩，到处都是水，你一定也受不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旅游节目有一片，我现在很容易忘记，他当时就是那个主持人呐、啊，他为了体验，他就去洗衣厂打零工一天，所以他轮了很多他们洗衣厂的职务，然后去体会。然后包括他们的晒衣啊，然后各个功能去做访问，他那一集就整集都在拍摄洗衣厂，哎，那也是一个学生看到以后就把它寄给我。好，所以大家记得哦，这个万字不用怀疑了啦哈、哦，你回去找那一部印度片来看，因为那一片还本身还不错看，所以可以当做学习也当做看一下。嗯，那里面他也有那个服装，他们的服装呢？包括他这里面的附件衣、腰带、裤子，他刚好都有穿到传统服装， 他也有穿西服，也有传统服装，也有那整件的纱丽怎么穿都有。还有像那女生，他们在跳那个印度舞嘛，那他也是有那个腹间的那个衣服怎么穿。这边他不是讲说腹间过后腰带绑着吗？好，那个印度服里面跳印度舞，他们因为是正式场合，所以也有穿。OK， 好，再来往下，那个燕生继续第四行。
也许正是因为各家有各家的主张，反而弄得人无所措足。再加上僧服以及做僧服的布，多来自于施主的施舍，本无僧人自己选择的余地。所以关于僧服颜色的规定，在执行中并不严格，就是释迦牟尼自己的衣着也不属于所谓不均色坏色。大唐西域记卷二说，那些罗结果有释迦如来的僧伽齐袈裟，是细毡所作，色黄赤。卷一中又记载，梵延那国阿难弟子桑诺迦富罗富沙的
说
的九条，桑诺迦说复说的九条僧
伽
之一是绛奢衣，
绛赤色。
哦，绛赤色，这里的黄赤和绛赤就都不是不均色，而且根据一些历史记载来看，当初印度僧人刚到中国时，也是以身着赤色袈裟者为多，大概是入乡随俗的。
这边先打断你一下，大家再继续哦。我们事实上，因为他们传过来的时候，还有我们去看他们，我们并不会把它记成为不均色或不坏色。你们来，表你看看我的衣服好了，我们的衣服这两块布事实上都是不均色。你自己看，可是你远远看过来，你会怎么形容它？你会说我外面这一件是浅灰，里面那一件是铁灰，可是你仔细看，你有没有发现它实际上是蓝灰色加蓝色，里面那一件它有蓝色，它是蓝色打底的，它就是灰色做完后它蓝色再去过，所以它这边是让在原来比较细纹的地方它就变成蓝色的颜料就吃下去了。所以这样你真的仔细看，你会发现说它怎么有点，你仔细看是灰，乍看是灰，仔细看好像看到蓝色的光在反出来，而不是灰色的光在反出来，因为它本身事实上是反蓝光的，有吗？看得出来哈，外面这一块呢，这一块因为它原来的底是白的，所以你看下去，你看不到蓝色的光，你看没有到吧？这个是不是让你仔细看一看，它是什么色？它是皂色跟皂色，有没有看到皂色的颜色出来？有吗？哈，所以因为一般他不了解的，他没办法去形容出合乎你原来规范的颜色。他只是看下去，它像什么色就什么色啦。所以你说你看过来，如果是绛赤色，搞不好它已经什么黑色，不是红色加蓝了，我们所谓的前面讲的、啊。泥色啊或者是黄色啦、啊、会不会它已经加染它就变绛赤色啦、啊、有可能吗？那它染过之后，如果它染的时候它已经坏掉了，但它不是不均，它染的均，但它已经坏色啦、啊、那有没有违背？不违背啦。所以你刚才你们乍看好像它是铁灰，仔细看师傅怎么灰色是反蓝光哦，就变成这样子，懂了没有？所以乍看好像衣服好像咦，好像是灰的，可是不是哎，细看它居然反蓝光。OK，
大概是入乡随俗的缘故，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就好像变了个味，连僧衣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衣服的件数，中国的气候特别北方，要比印度冷得多，不论三衣还是五衣， 都很难抵挡冬季严寒的袭击，于是脑子聪明灵活的汉僧便在佛经规定中寻找细缝。佛教规定僧人在三衣之外还可有百衣物，百衣物指三衣之外的一切生活修行用品，百欲其多，一指每件物品只许有一件。汉僧将此条稍加变通，便将僧服分为法衣与长服之以长服两个部分，这样既不违背佛经旨意，又应了现实的需要，确实是两全其美之计。汉僧所穿着的法衣即三衣，法衣只在做佛事法会时穿着，平日则只穿长服。汉僧长服以传统的斜襟大褂最为常见，其样式与世俗平民所穿没什么两样，只是在颜色上能有所区别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脂色。脂即黑色，脂色成为汉僧普遍穿着的僧服的颜色。根据记载，大约从东晋开始的，当时人们称僧人为脂衣或脂流，刘宋时僧人慧琳由于热衷政治常常出入朝廷，还被人们称为黑衣宰相。但汉僧为什么要衣脂色？为何从何时开始着脂衣却还有待考证？只是从东晋以来，脂衣就成为汉僧独有的僧服了。一直到了清代，僧人也能着脂衣。著名小说《红楼梦》在
好，这一段就给他跳过。来，接下来脂衣。那虽在汉化寺院中，
脂衣虽然在汉化寺院中一直是最常见、最主要的僧服，但其间因种种原因，僧服的颜色也曾发生过一些局部性的变化。如周武王曾禁止僧人穿脂衣，一时汉僧的衣服便五花八门起来，各种颜色都曾出现。
好，这个地方就是在宋朝之前，周武帝灭佛，三武灭佛的其中一个。他认为说，我把你衣服弄乱，你自己内部就乱，乱了之后就没个团结，就很好处理了。这是其一哈。那脂衣他们当时穿的颜色，因为平常的人也都是穿斜襟大褂嘛，我们的衣服就长这样子啊，还有这布料在做就这样。那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们穿黑色是为什么？因为其他颜色百姓基本上日常生活都在穿，那他们想说我们跟百姓不一样，这里面是有考证的啦。那到底什么颜色你要跟他们区隔？那黑色最好了，黑色稳重啊，又区隔又很好区隔。一般的百姓不穿嘛，谁会穿？书童啊，跑腿的啊，是不是就穿黑色？店小二也不穿黑色，就是那属于被人家长工的奴隶的，他会穿黑色。那他觉得说他们已经要去掉这个身份，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黑色。那你看那些长工书童，他穿黑色，他有没有滚边？他会滚边，他会滚蓝色，会滚蓝边，或者滚那个深蓝边、浅蓝边，有的会滚白边嘛。大家应该看过嘛，像是比较讨喜的角色，他会滚白边；比较属于真的是奴隶的角色或书童的角色，年轻的会滚蓝边。好，他们也不会纯黑色，所以真的纯黑色那时候只有出家众会选这个颜色来穿，纯黑色来穿，这是有原因，是因为他为了想要区别，他为了要区别。好，那中国地域辽阔啊，所以后来很难统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周武帝啊，这是后面的事，就他前面一下又讲唐朝的前面的事，我们再往下。唐高道宣的《续高僧传》啊，卷十当中，僧人的衣服通混， 卷十八，僧人身欲赎服，同诸流俗。宋赞宁，宋朝的赞宁，《大宋生死略》也说：今江表多服黑色，赤色衣，时有青黄渐色，化为黄河石莲河。东京官府上褐色衣，并不幽州则上黑色。又说习唐末豫章有观音禅师见南方禅客多搭白衲，白衲是不太对的哈，因为那时候白色是他们用买的最便宜最快速的。那南方本来就是衣服的产国产地嘛，那你买白色最简单啊，你买其他颜色比较贵啊。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寺院僧人的服饰也有所不同，这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寺院虽号称为清净之地，与世俗隔绝，却也受到各种不同的社会风尚的影响而改变其僧服的颜色。否则道宣何以谴责僧人身欲俗服，同诸流俗？这都是对僧人同于流俗受世俗风气影响而发的慨叹。汉僧的长服至周武帝后颜色杂乱混同俗服，而法衣却依然如故。而从唐代武则天正和尚，这个六十六页你们有对不对？有哈。武则天正和尚紫色袈裟后，唐宋皇帝多以正僧人紫色翡色袈裟为最高荣誉，所以在僧人中又一度以服紫色翡色为风尚。不少僧人尤其是高僧都以身着当时只有朝廷三品命官以上才许服的紫色为荣，完全不顾戒律的约束。紫色如果你把它跟绛赤色或者那个红色去染蓝色，你身上染得出这个色哎。问题是你如果是亮紫色，那当然就是不合规矩，但是如果你用蓝的，你身上是蓝，两个色是混得出来这个色的，所以看怎么想啦。当时他正的袈裟他们是丝绸的，但是如果你是染出来的，那也许他们只是不懂，以为就是跟着这样走，对不对？这倒是要去了解一下是不是他不管戒律的约束。如果他是两个色染得出来，那你倒无不能这样说了。因为那个你们讲一句话，我跟你们讲，那个你们有看过现在缅甸的那个缅甸没有比丘尼，他们有，但是他们有那个所谓的禁人，就是他们是出家众，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受那个比丘尼戒嘛，叫做一直都是属于比丘，就是沙弥尼。他们那个缅甸的那一群属于都是穿，你如果去看你会说他穿紫色，但是他真的是两个色去染的。那他为什么穿那个色？因为他们那样，他那个色，他们当时我问他们说，因为这样的话那个生理期比较不会弄得很明显，他们那个穿的就是底下像裤裙啊，然后绑的腰带是深紫色，哎，然后上下衣服都是属于比较算是中间的紫色这样子，然后腰带是很清楚的，看起来就是蓝色比较重的那种深紫色。哎，缅甸你应该说他不，你就不能讲说他不顾三体命官，也许当时那个颜色就是蛮普遍的一个色。因为你看缅甸到现在为止他应该没什么这种问题嘛，而且他是南传佛教嘛，然后也是以小圣为主的，就是没有这么的。缅甸啊，斯里兰卡都看过哎，因为他们都有那个交流。我们有那个之前我不是这样，我之前都参加那个司仪，我都做司仪，什么交流会我就做司仪。所以很多他那个就是某一个大僧团，他们里面都有他们的法师，因为他们那些所有司仪拍出他们纪录片，常常看到我，对，大家常常被误认啊，就是然后那时候你就那些交流，你就可以注意他们的服饰啊，哪一个国家来，哪个国家来，大概就这样。他们那边的很多女众都会是这个色。那武则天选这个色也许是因为她也有看过，那因为你知道女生会喜欢这个色是蛮正常，那她送给人家颜色她会选她喜欢的还是选她不喜欢的？选她喜欢的啊。那因为你是男和尚，你虽然你是和尚你接受了，可是因为她是代表这种荣耀，而且她不会有这种，在佛经里面它并不属于所谓的男生用色女生用色嘛，所以你也穿得很自然嘛，所以后面人这样子用，所以这并不代表是三体命官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跟你讲，缅甸就很平常，缅甸的沙弥尼都几乎都穿紫色，然后腰带都是深紫色，哎，这个非常的多。好，下面这个下面再回来吧，再给你念。这个刚才现在继续把它结束嘛，刚才是为了开头，你要不要你帮个忙嘛，就差几行，你帮我念一下会怎么好不好？
洪武十四年，令凡僧道服舍，禅僧茶鹤长服，青条玉色袈裟，蒋僧玉色长服绿条，浅红色袈裟，教僧罩长服黑条浅红袈裟。明代的僧人分为禅、蒋、教三类，禅指的是禅宗，蒋指的是禅宗以外的其他宗派，教指的是专门靠为人家念经挣钱的金灿僧。
好，所以各位知道说，我们在那个之前介绍的，就是明朝你20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关于他们的规矩里面，是不是有讲到了他们的颜色分三类，寺院分三类吗？那我们今天就是补充到底这三个颜色是什么色，衣服是分哪三类，大家总算清楚了哈。那因为清楚了之后，我们还要看一下他当时是不是明朝才开始的。那你再往前看，事实上是黑色是比较正常的，黑色是比较正常的。好，那我们先上到这边，那休息一会呢，我们待会再来跟你介绍有关于他后面提到的，就是僧侣呢，为什么明朝他管僧侣管这么严？他其中有一个，就是明朝，你们知道朱棣吗？朱棣是不是推翻了洪武的那个朱元璋他创立的那个明朝啊？他应该传给他儿子一代再传下去嘛，中间被叔叔给推翻了嘛，谁？被朱棣，对不对？朱元璋的，也不就远房的啦，朱棣他怎么推翻的？就是僧侣的帮助。好，我们待会再来看那个故事哈。所以朱元璋他当时很年轻的时候，他那个叫做什么，他不是旁边有很多会算那个天文地理呀、啊、然后会算什么奇门遁甲的吗？告诉他说啊，你要好好管，会有出家，会有那个佛教的出，就是光头和尚。你今天哦，你从那里来，你一路这样子过来，他们也会把你的，就是把他打下的江山，迟早帮他推掉。所以他一直以为他可以这样管就可以解决，结果没想到是在后面告诉你那个故事哈。